施世伦到江都县上任，为了了解民情，要便衣私访，告诉书童施安，明天你穿我的光服，顶我坐轿进城。到城里之后，城里的绅士衙役要见我。哎，师孝啊，你说一律不见，就说我路上受了风霜劳累，身体欠安，今日免见。然后你们到衙门住下，等着我。哎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哎，两个书童心里害怕，嘴还得答应。怎么拗不过施世伦呢？施世伦也不放心，因为施安施孝到底是两个孩子，叫过几名心腹差人，你们呢帮助他们应付一下，反正是别叫施安露面，也别让知道我便衣微服私访就行了。哎，不过县太爷您可早点进城啊，你放心吧，晚不了。转眼到了次日天明，小书童施安换好官服，坐在轿内，衙役人抬轿旗奔江都县上任。你别说，施安往轿里一坐呀，大叫呼声呼声，他觉得挺美，他还不知道呢，到县城就遭罪了。回头再说施世伦，见他们走了之后，换了一身青衣服，头戴小帽，拿着挂板，溜溜达达离开店房，顺着阳关大道往南走。一看道路两旁绿柳成荫，行人不太多，施世伦边走边撒马，走出有二三里地呀，前边是一棵大柳树，有两篓多粗。只见树下有人哭，
哎，孩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爸妈都想死了，孩儿，你再要不回来呀，娘啊，可就得疯喽。
嗯，施世伦止住脚步，抬头一瞧，哦，大树的石头下坐着个中年妇女，有三十七八岁，衣服啊虽然挺旧，上了补丁，洗得干干净净，补得平平整整。只见他眼睛哭得通红，旁边放个筐，里边放了几包，好像啊包的也不是点心呐，就是药。嗯，哭什么？哭孩子。我问一问。怎么问？上前就问，得把人吓跑了。他呀故意的往树荫下蹭，好像是蹭蹭凉。过来人了，啼哭的妇女必然的抬头看一眼。他这一看施世伦，俩目光吧就碰到一块儿。施世伦微微一笑，哎呀，这位贤嫂为何坐在这儿啼哭啊，不回家呀？
啊，
这个妇女一看眼前之人二十上下岁，青衣小帽，手拿挂板，
啊，你是不是本地人吧？
哦，我是北京人，我是算卦的，云游四方。
哎，外边来的人，我说也没用，说呀，我孩子也回不来呀。
哎呦，大嫂，你孩子怎么了？哭就能回来吗？
哎，回不来，哭心里痛快痛快呀。孩子再不回来呀，我也不活了，我就得家败人亡啊。
嫂嫂，话不说不透，砂锅不打不漏，你有什么为难事儿，你说一说，我能帮忙给你帮忙，帮不了忙呢你也痛快痛快，你看好不好？
哎，对对，你不着急赶路啊？
哎，不着急，我在这凉快凉快，走热了。呵呵，
先生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你看我家在前边住，那叫王家庄，我娘家姓王，王门王氏，
这一辈子啊我就生下一个闺女，今年十七岁。
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这家呀
全仗着女儿支撑着，我那丈夫啊有病卧床不起，全仗我那女儿心灵手巧，能扎花刺绣，给大户人家描龙绣凤，刺绣挣钱养活我一家。谁知道我这女儿啊丢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，她这也没有，也没有钱给我丈夫抓药，也没有钱买米买柴，还不得饿死啊。
哦，你女儿哪儿去了？
嗨，这事儿也怪我，孩子挺孝顺，说他爹有病，他到庙里啊去许愿，要是他爹病好了呢，好去还愿。这孩子就跟他李大婶啊去许愿去了，一去就没回来。到什么庙？这大嫂才从头至尾说理。原来这么回事，在江都县呢、城南有座和尚庙叫莲花院，这个庙香火很盛，每逢初一十五啊，善男信女烧香许愿还愿拜佛的非常多。王家姑娘到庙里许愿之后再就没回来。为这件事啊，她的母亲就是那个中年妇女曾经到县衙去告状，县里派人也调查过，不但没结果，不久县官被杀，从此再没有人过问。哎，先生啊，我女儿丢了两个多月了，好不了了。
哦，施世伦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少府长女丢失可能是坑蒙拐骗。
哦，那么你们派人没到庙里问问吗？
哎，问过了，都说没看见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
哦，
那么你这上哪儿去？今天仅有的一点钱给我丈夫抓药，这才回来。
哎，
先生啊，你会算，你给我算算行不行？看我的女儿是活着呢还是没了。
哎，好啊，这么办，大嫂你报个时辰。
哎，可有一样啊，我可没有挂礼钱，得给我白算。
哎，那是自然，白算，你报个时辰吧。
就报50吧。
好，施世伦用手掐算。原来施世伦呢看过卦书，也明白周公演义，他掐算半天，大嫂啊，根据这卦呀，你女儿会逢凶化吉。哎，你不用找，你回家去，不久你居家会团聚。
哟，这妇人听这话不哭了。先生啊，
真的吗？啊，那还能假吗？那什么时候我女儿能回来呀？多说一个月，少则20天。
哎呀，先生啊，要这么说我可得谢谢你，这么吧，我给你磕个头吧。
哎，不用不用。这个女人高高兴兴转身走了。那位说，施世伦会算卦呀？不会，算卦其实都是两头赌，送人情说好话。那么施世伦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一来是安慰这个大嫂，更主要的他算计啊，毛病出在莲花院的庙内，一定是这个庙里有鬼有坏人，等我上任之后派人到庙内搜查，一个月怎么着也有结果，所以告诉那个妇女多说一个月。这阵啊天快晌午了，施世伦想，我得快走到县城。不不不不，我何不到莲花院看看，访访庙内情况，看看到底里边什么人在那行凶作恶。就这样，他边走边打听，一直奔莲花院而来。离莲花院不太远呐、前边是一片大松林呢、嚯，这片松林呐、是无风自吼，有些杀气冲天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再往前看，哟，林深处露出一座庙宇， 施世伦止住脚步，仔细观瞧。呵，好大一座庙，真正是深山古庙枕石峰，极目云烟锁苍穹，弯腰古柏枝杈瘦，劲松巍巍自有风，香柏青青千年翠，枫叶片片映山红，白鹤老林寻泉水，青苔檐下知冬青，鸡犬不闻人迹少，院外落叶有数层。院外周围是红墙，山门紧闭，门上有块横匾，上书莲花院三个大字。仔细看呐，山门东边有个小角门，施世伦走到山门前，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，里边有人吗？里边有人吗？啪啪啪，时间不大，就听里边嚓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，吱喽喽喽喽喽，咣！门开处，打里边走出个小和尚。这个小和尚年纪不大，十七八岁，身穿青布僧衣，白护领，腰系黄色丝带，青布僧裤，白布袜子，青布僧鞋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有何贵干？
啊，师父，我是远方来的术士，路过贵院，想讨杯茶解解渴，望师父行个方便。
哦，小僧人打量施世伦，好吧，请进吧，把他让下来。来到院内，只院当中有棵古柏，枝杈繁茂，就好像大天棚一样。正殿五间，红格扇，在殿前有个铜鼎，东西两头啊是配殿，配殿南头呢有东西月亮门，里边是东西跨院。小僧人把施世伦让到西跨院禅堂之内，请坐吧，我给您打茶去，时间不大，把茶壶茶碗拿进来，给斟了碗水。施主啊，您从哪儿来呀？
哦，我从北京来。
哎呀，多谢你关照，如果有干粮呢，请赐赏一块充饥，走时候我给留香资钱。
哎，不用客气不客气，我给你拿点啥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这小和尚出去了时间不大，拿回两个馒头一碟咸菜给施世伦放在这儿。施世伦也没客气，拿起馒头就吃。说起来，施世伦人家是侯门的公子哥啊，就来这啃干拌馒头，大夏天的也不容易。就是施世伦这个人不娇气，一边吃顺口答应的打听庙里情况。小和尚一一回答，吃完了喝了口水，小和尚的意思呢叫施世伦走。施世伦说，小师傅，我想方便方便。
哦，好好，您呐到殿后去，您去吧。
小僧人捡盘子碗，施世伦转身出来，一直奔大殿东侧。他可不是接手去，他想刺探一下庙里情况，为什么那个大嫂的女儿就在庙里堆屋了，来转去啊。来到后院的二层大殿，殿的东边呢也有一个小门，施世伦跨上门就来到东院里。东院挺大呀，坐北朝南五间正房。哎，刚到院里就听见有男男女女说笑声音，呵，音声浪调的。施世伦高抬脚轻罗布，悄悄的来到屋前栽耳细听，就听有个女人说，
哎，该死的，为什么你三天也没到我那去啊？是不是又有相好的了？哪个狐狸精？
别胡说八道，我心里就有你。
你得了吧，哼，你呀还不得 把我当成清鼻涕甩了。
嘿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抛弃你的。
哎，有点正经的，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？别假装正经的了。我怎么听说新来的县官，要是来了县官一查我们莲花院可就麻烦了。
嗨，放心吧，来县官能怎么的呀？嗯，他要是会干，就叫他做两天太平官，要是不会干，敢管大太爷我们事儿，就叫让他和前任一样有来无回。哼，我要他的命。
哎呦，怪吓人的，反正这么说可不能不防啊。
世伦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，
哦，果不出我之所料，原来前任县官是他们杀的，和尚庙有女人。哼，怎么办？这庙里究竟窝藏些什么人？我一定弄个水落石出。不好，我得快走，别让他们发现。就这样，他转身刚走几步，正碰上迎面找来的小和尚。
哎，施主，你怎么到这院来了？
啊，我找不到茅房，哎，一走就走到这儿了。哎呀，施主，你快跟我走吧。他拉着施世伦跑到方山边上，你要叫这个庙不许随便走。你哎呀，领你就这样把他领到殿后，解完手之后啊，回到禅堂。说实话，一般过路的吃茶歇脚可以，不用禀报师傅，我就可以做主了。不过歇歇腿儿，吃杯茶就得走。方才你看你乱走，这哪行啊？叫我师傅看见，哼，你就好不了了。快走吧。
哎，好，谢谢你。我只有相思钱。
不用不用，你快走就行了，别给找麻烦了。施世伦站起身来往外走，
心里琢磨，我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情况没探清楚，这庙里都什么人呢？我得弄明白之后，我好派人来抓呀。可是赖着不走不行啊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突然一捂肚子，
哎呦，哎呀，小师傅，哎呀，我肚子疼，刚才你给我的馒头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坏了？哎呀，我肚疼。哎呦，这小和尚急了，哎呀，这可麻烦了，你能不能挺着点啊？快走吧。不行不行，我走不了了，一步也走不了。你看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我往哪儿去啊？小师傅，天已经不早了，你留我住一宿行不行？
哎呀，弥陀佛，这可不行啊，那我做不了主啊，
可我走不了啊。这么办，你实在走不了，我得禀报师傅去，看看他同意不同意。
哎呀，有劳你了，你替我多多美言。常言说得好，安官寺院行路的方便，你就让我借住一夜吧。
哎，好吧，你在这等着啊，我去问问师傅。小僧人转身出去，过了很长功夫，这才回来。哎呀，施主啊，我好话说了3600，我师傅算答应了，你随我来吧。就这样，把施世伦领到西院。这个院子也是上房五间，西厢房三间，好像是厨房，把他让到了东屋，南北的床铺。哎，您就住这儿吧，这是客人投宿之处，就来着吧。哎，多谢。哎，不许乱走啊，你要是肚子疼就早点休息。
哎，好好好。
小僧人走了。过了一阵，天色将晚，施世伦迈步出来，来到院里一瞧啊，有个老和尚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手拿大扫帚在扫院子，看样子年纪不小了，扫一会儿直直腰喘喘气儿，满脸的灰尘呢，哗哗。他抬头看看施世伦，没理会，继续扫。施世伦也就回屋了。天已经掌灯的时候，小和尚来了，送来了晚饭，送来了油灯，点上灯吃点儿，
二更左右，施伦躺下了，但是他睡不着啊，心里有事啊，听听外边没有动静，这才慢慢的下了床，听了听外边没有声息，他转身出来，回身将门带上，悄悄的来到二层院子，是直奔东院。来到东院一看呢，嘿，上房五间，东西有配房，静悄悄的，没有灯火。他躲在暗处，心里琢磨，怎么一点声音没有呢？没有人？那么白天的女人都哪去了？走了？还在别的屋子？他刚想要离开这里，突然大殿隔扇门呢，吱扭的一声，嗯，从里边走出个人。别看黑呀，但是施世伦也看清楚了，是个女人，一步三摇，刷刷刷奔前边去了。啊，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？从这屋子里黑咕隆咚走出来，她从哪儿进去的？我看看。那女人走远了，施世伦来到大殿前，听听里面没动静，他悄悄的就进来。来这里边啊，慢慢的用脚趟，刚走了四五步，就听见佛香后边有声音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答应不答应啊？施世伦吓一跳，声音是在佛像后边。他绕到佛像后边一看，哦，佛身后边有座暗门，这个门呢，刚才那女人出来没关严，透出一丝灯光，如果关严了，恐怕就看不见亮光啊。原来佛像下边是座地窖啊，我瞧瞧到底怎么回事。就这样，施伦胆子真不小啊，他一个人就敢来到暗门这。刚到这儿，有个人在里边喊，哎，你答应不答应？你要是不答应，就休想出庙，听着没有？紧跟着传来女人啼哭之声，施世伦全明白了，这座庙啊，外边看来香火很盛，和尚在这休息，实际在地窖下边，他们干尽坏事，怪不得少妇长女到这丢了。哦，都在这儿呢。行了，你等我到衙门的时候派差人把这里的人都找到抓走。就这样看明白，转身回来，你还别说，施世伦真走字儿，也真露脸，可能是啊，刚刚升官，士气正旺，他这么来回走啊，没发现有人。他赶紧回到自己睡的那屋里，将门关上，上床安息。一日无事，天光放亮，小僧人送来早点，施世伦吃罢道谢，告别小僧人，登城散路。此时正是六月尾七月初，天气炎热，施世伦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腿脚又不利索，好不容易来到江都县城，一打听啊，知道扬州府的府衙在街中界，西边是甘泉县县衙，东边是江都县县衙，问明白了，直奔衙门口而来。巧得很，前面有三个人边走啊边议论，世伦有意的跟在身后偷听，就听有人说：“哎，昨天新来位县官说在路上病了，三天不接见，连客都不拜。”嗨，你知道什么呢？这位县官根子硬，是施老侯爷的三公子，有权有势，谁敢惹呀？嗯嗯，世伦听这话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心想：我这个知县是皇上点的，可不是凭我爹上去。又一想，嗨，人多嘴杂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到这治理地面，抓住凶犯，办几个案子，叫老百姓能知道我施世伦的本事。想着，他来到县衙，跨门槛刚要进，被差人拦住了。慢着，哎，干嘛呀？你算干什么的？你也敢到衙门来？